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2026年1月28号星期三。很多人注意到了1月24号官宣张幼侠刘振利被抓以后，除了解放军报连发评论之外，其他的中央级喉舌，比如人民日报和新华网，在这事儿上还基本保持平静，只发了消息，并没有发什么重磅评论。而且解放军的各战区和军种也没有表态拥护支持这一类的活动。除了官媒保持低调之外，国内的社交平台上也是基本上安静的。相关的话题讨论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消息发布以后呢，相关话题确实曾经一度冲上热搜，但是迅速冷了下来，转发和评论都受到了严格限制。在新华网、人民网消息报道的下方评论区呢，是有少数的评论表达什么支持反腐、绝不手软之类的，但是数量很少，官方并没有放开手炮制支持的舆论声浪。那你说老百姓对这事儿不感兴趣吗？显然不是的，民众对这个事情是关注的。从海外社交平台上这两天出现的流量高峰就可以看得出来，墙内反而是异常安静的，就与这件事情的实际后果不相符合。那么这种反差感呢，背后总是有更多故事的。那这算不算异常呢？有一种看法认为算异常，意味着中共内部有意见分歧，习近平的抓捕行动在高层引起了恐慌至少是不得人心吧，所以高层要不然抵制，要不然就观望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官方媒体和许多体系内都保持着安静。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不算异常新华社和人民网的只转不评本来就是党媒的常规操作。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意见认为张幼侠仍然是在任的政治局委员，而罢免他的职务是中央全会的工作。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只要张幼侠还是在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就不好开足马力上大批判。而解放军报在宣传体系当中是自成一系是归另一条线管的，它不是归中宣部垂直领导，而是归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管，所以它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办事。那后一种解释想要说的是，逮捕张幼侠造成的冲击是可控的中共还在按照常规运行，共产党的江山还是比较稳固的那每到这种时候呢，都会有一些声称很了解中共体制的人站出来说，一切都不值得大惊小怪，一切都在正常运作之中。但是这些很了解中共体制的前专家也从来没有预料到过突然逮捕张幼侠这种事情发生。可是仔细看解放军报，他自己的调门也是在不断降低的，也是只应了头两分钟。那我今天先把一些看起来比较古怪的线索列出来，大家品一品然后再提我自己的分析。首先1月24号深夜，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标题是坚决打赢军队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在这篇社论当中，初步把张幼侠刘振利的罪名定为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就是挑战了大 boss 的权威。27号紧接着又发了表了一篇评论，叫做永远吹响冲锋号你看他就开始谈古论今了，就不提张幼侠的名字了，转而说什么延安时期的黄克公案，还有建政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开始讲这些故事了。末了来了一句，少数腐败分子是掀不起什么风浪的在中共的政治语言当中，掀起风浪指的是反对势力的抵制和反扑，而少数什么什么分子通常指的是某团伙势力。那么在目前的氛围当中，说少数腐败分子掀不起什么风浪，潜台词就是这些被以腐败罪名打倒的某些团伙要组织抵抗和反扑，但是我们不怕我们是能挺过去的。再来呢，就是1月28号我写稿子的这一天，解放军日报又出了一篇评论，叫做更加重视正本清源、固本培元。那这篇文章呢，连谈古论今都不谈了，谈的是某部组织党员干部收看反腐败电视专题片谈这方面的心得体会。于是你看这几天军报的评论调门，有意思的现象是他也是高开低走的，声音越来越细，从点名张幼侠和刘振利，到隐身谈古论今聊历史故事，再到谁的名也不点，只谈心得体会，规格从社论降到记者手记，再降到一般评论文章，文章的篇幅到后面也变得很短，相当敷衍，这也是一个明显降温的曲线。那这种只应头两分钟，短时间内就走软的变化，给人什么样的感受呢？从观感上来讲的确是疑似高层的意图贯彻不畅 啊，先放出两篇语气比较激烈的文章，一看反应很冷淡，又再往回收。当然啊，以后某个时刻也可能突然又出现调门拔高，因为政治斗争这个东西啊，它随时都在变化当中，它并没有什么必然性。但是现阶段表现出来是这样的。因为中共是一个超级黑箱，所以我们只能够从很有限的线索出发来推测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再联系历史上一些类似的事件，对标当前的异常状况。像张幼侠事件这样啊，突然逮捕，突然官宣，没有经过长时间的铺垫和传达，官宣以后呢，解释说明工作又不到位啊，大批判刚开了个头又软下去，这种情况呢，确实是对事态控制能力差的表现。那么请问怎样才是控制能力强呢？应该是层层传达，每传达一级先让这一级的人表态拥护，过关了以后再传达到下一级，这样一层层直到告知大众，那就得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过去了。对林彪出逃事件的处理就遵循着这样的节奏，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啊。林彪是9月13号出逃的，中共中央的第一份通知是9月18号发出的，是向高级干部传达林彪事件的消息和对林彪事件的定性。第一波只是传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大军区这一级，这一阶段的主要目的是集中高层干部讨论，思想上得转过弯来，这个林彪怎么突然间从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变成了叛党叛国分子呢？啊，所以得思想上想通，得和毛主席保持一致，得表态拥护中央，撇清与林彪的关系，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这个阶段持续了大约多长时间呢？10天。第二阶段是从9月28号开始，通知扩大传达到了全党全军的地师一级学习讨论啊，得这一级干部表态拥护中央和林彪撇清关系。这一层过关以后呢，就相当于中共的执行层基本上稳定下来了。然后林彪专案组做了总结，把情况汇报给毛泽东，说共产党的执行层基本上大局稳定了啊，所以申请把消息再向下传达到地方党委支部的书记、副书记这一级，以及军队的连级干部这一级。毛泽东在10月6号作出批复，说可行，这样消息才继续向下传达。至于传达到普通党员和士兵这一级，大约又过了半个月啊，是1971年的10月下旬。在10月24号这天，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这个时候党媒大批判的机器才发动起来啊，普通群众才知道原来副统帅亲密战友变成叛党叛国分子了。离林彪出逃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他走的是层层传达、层层表态、层层过关再到下一层的这个路线，这也是中共处理这类危机事件的经典操作模式。再来看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中共逮捕了江青、王洪文等四人帮，那么是怎样传达消息的呢？其实和1971年处理林彪事件的路径类似，只不过步骤要快一些。抓人是10月6号发生的，然后10月7号紧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中共高层达成一致，推举华国锋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就由他来安排部署消息传达还有维稳方面的工作。省部级高级干部在10月8号就收到了第一份通知，叫做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通知。但说到这儿呢，请大家注意重点来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死了，就不能是毛泽东自己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得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高层达成一致，再以中央的名义下发文件，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程序节点。意思是啊，这个意见是中央的统一意志，不是某个人做出的决定啊，得走这样的程序。其实遵义会议就是这样啊，怀仁堂政变以后也是这样。怀仁堂政变是抓了四个人，虽然这四个人都不是党政军的一把手，但是严重性在于他们人多，是一个班子，代表了一条路线嘛。好，说回来中共内部传达消息的过程，中共中央发出的第一份粉碎四人帮的通知是1976年10月8日发出的，先发给省部级，然后层层下发。但是这一份通知是比较简略的，正式的也是更详细的通知是10天以后1976年10月18号发出来的。在这一份通知当中明确了江青、王洪文他们四个人的罪名是搞反党篡权阴谋活动，到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通知到了地方党委支部这一级了。至于说两报一刊广而告之发布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是在什么时候呢？得又过一个星期，是10月25号，是逮捕行动的大约20天以后了。那这样对照起来，大家有没有觉得逮捕张幼侠和刘振利宣布的太快了呢？而且程序上也不够完备，逮捕行动应该是发生在1月20号左右，而消息的广而告之 是在1月24号下午，是在一周以内。那这么短的时间内，肯定是来不及层层传达、层层表态的。这也和之前处理何卫东、马兴瑞他们啊，动辄拖几个月之久，迥然不同。啊，马兴瑞是现在还没有官宣呢，而何卫东呢，是消失了大半年之后，等他的最新材料收集的差不多了才官宣的。所以对待张幼霞他们这种特殊方式，最合理的推测是习近平碰到了什么紧急事态急眼了，先把人抓了再说，但是又担心层层传达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变数，所以干脆跳过中间环节，直接官宣，就点个大炮仗，制造生米做成熟饭这种压力，好像是无可挽回了，就镇住其他另有想法的人不敢轻举妄动。再从程序上讲，同时抓捕张幼霞和刘振利两个人，是需要哪一个层级来拍板呢？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可以决定了呢？还是需要中央政治局来开会决定呢？因为被抓的人超过了一个啊，相当于一下打掉了一个团伙，他算是中央军委的重大人事变动了。那接下来就涉及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当消息传达到省部级高官的时候，有没有同时告诉这些高干们，中央政治局已经于某年月日召开紧急会议，甚至是扩大会议，会上确认了张幼霞、刘振利他们的罪行，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对他们予以逮捕，现在把结果通知你们。如果没有这种非常明确的程序节点，只是很含糊的告诉高干们啊，中央现在做出决定了，对张幼霞和刘振利调查审查，那么高干们就会陷入一个很迷茫的状态，因为他们表态只能够是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但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仪式，也就是会议，来体现中央的决定。如果没有这种非常明确的消息，他们就只能够观望，他们就不好表什么态，而且文宣系统也不好启动。根据事发后的一些古怪现象，我推测啊，这就是目前习近平被卡住的地方，也是我不揣冒昧的一个大胆猜测。习近平有可能还没有能够在中央政治局内取得足够的支持，这对习近平来讲是既窘迫又危险。大家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月29号，那在1月份剩下的为数不多几天时间内，中央政治局的例会要召开，那么从例会的新闻稿中，我们就要看是不是给习近平的行动提供了某种形式的背书。如果有的话，那当然是体现为习近平已经在中央政治局内过关了啊，他已经得到足够的支持了。如果不提，或者是压根儿没有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新闻，那么我们就要把当前的这种异常信号再上调一个等级。习近平能不能在中央政治局里拉到足够的支持意见，在党史当中留下一份档案来支持他的抓捕，这对于他非常重要，否则这个体系都会散掉。如果其他政治局委员躲着他啊，那麻烦就会很大，因为他没有办法把躲着他的政治局委员也抓起来嘛。这样行动范围扩大，他就需要更强的授权，就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了，甚至是紧急召开中央全会。那有更多的人躲着他，会议还是开不起来，你说他怎么办呢？这就尴尬了，有可能啊，整个体系就散架子了。又会有人说了，各大战区和军种的主官没有表态啊，其实也是常态，也是有理由的。因为目前只是官宣对张幼霞和刘振利调查审查嘛，还并没有定罪嘛，没法表态。其实这并不是问题，因为表态可以是对事不对人的，高官们可以表态拥护中央的反腐决心吗？可以拥护习主席的从严治军吗？表态的人需要的是一个合乎程序的膜拜对象，必须得是以中央名义正式下发的通知，他们才能够做出呼应。表态拥护通常也不是将领个人名义发出的，通常是官媒转述或者是官媒汇总的。对于中央军委内部这么重大的人事变动，不管怎么说，下面的表态拥护是一定需要的。也许这个事正在酝酿当中，但是拖的时间还是蛮久了啊，已经过去4天没有任何声音。拖的时间越久呢，也就越显得局势异常，越安静呢，也就会越引发习近平的意志是否畅通这方面的怀疑。按理说，军报和人民日报啊，在大事上是应该协调行动的，既然都已经官宣了张幼霞被抓的消息，那么按理说震动已经造成了，那么思想引导就要跟上，社论就要跟上，就要给党员干部们排疑解惑，安定人心嘛。所以前面说的那个理由，什么军宣令成体系，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可以不同调啊，这个我并不赞同，因为它并不符合现在的实际需要。现在的实际需要是逮捕了两位中央军委委员，堪比大地震啊，堪比当年林彪坠机，是得要安定人心，宣传上跟不上反而惹人怀疑。讲到这儿，估计有的朋友有点纳闷啊， 你不是一再说中共是一个黑帮体系吗？怎么这时候讲起程序的重要性了呢？怎么还玩起仪式感了呢？其实这个问题就已经触及到了习近平权力的核心逻辑，也是真正给他带来危险的地方，就是习近平他是以这个体制的维护者登上舞台的，甚至是以体制的拯救者自居的。习自称是率先垂范，把规矩挺在前面啊。他给别人安的罪名，你看都是说人家什么搞团团伙伙，破坏组织原则，包括给张幼霞他们定的罪名，就是严重践踏破坏了军委主席负责制嘛。如果习近平自己破坏组织原则，不讲程序啊，那他就成了自己的掘墓人。所以这么重大的行动，同时逮捕两个中央军委委员，他是一定要有一个交代过去的程序的。那么如果别的政治局委员玩躺平，给他玩躲猫猫，让他老是拿不出一个对全党全军交代的时候，那真的就对他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那么请问别的政治局委员会不会真躲着他呢？从现在的形势来看啊，真的有很大的可能，因为别人都恐慌了，高层清洗的节奏推进的太快了。大家看，何卫东是2025年3月两会结束以后被抓的，而马兴瑞是去年7月份被调离，他在政治局最后一次露面是在2025年10月份，他被抓呢应该是在那之后。你看没过两个月，张幼霞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也被抓了。大哥，中央政治局当中除了你习老大就是23个人，不到一年就抓了三个，每抓一个政治局委员都需要别的委员表态背书支持，给老大仪式感。那接下来又会很快轮到他头上怎么办呢？如果你是这个政治局委员，请问你慌不慌呢？你冒不冒汗呢？你今天投下支持的一票，那怎么办呢？政治局委员们都反了吗？很可能反不了，也不敢反。可是反不起还躲不起吗？躲不起还并不起吗？这就是基于目前形势一个常情的推断。经过不断的大清洗，政治局委员们对习近平的配合支持度肯定会越来越差。那这种情况呢，也是习近平自己造成的。你看他抓的这些人都是他自己提拔起来的，本来是他的亲信，多抓一个，那么他在政治局里的铁杆票就少一票，对别的政治局委员的挟制度也就弱一分。你看他还真的是自己的掘墓人。另外别人一看你抓的这些人都是你的铁杆亲信，你把他们都搞掉了，我们更别提了，我们再怎么配合服从也换不来安全嘛。估计在这一点上高层也达成共识了。习近平再忙再狠，但是他有一个天花板还是突破不了的，就是不管他抓多少人，他废除不了中央军委，也废除不了中央政治局，所以他总还是需要别的委员来支持他，就这么拧巴着。习要真像个军事独裁者还简单了啊，他什么机构都可以废，都是他一句话的事儿，什么程序都是狗屁。就像萨达姆在一次开会上啊，一个一个点高官的名，被点到名的人当场就被卫队拉出去给枪毙了。那萨达姆需要什么程序啊？你看他这么一干，所有人都服了。习能够掀桌子，但是他拆不了房子，所以他还是需要程序，这就成了他的弱点。前段时间传出政变细节的那个消息源，就是说张幼霞和刘振利他们本来想策划政变，但是提前两个小时泄露了消息，被习近平反杀，在京西宾馆爆发了激烈枪战。这个消息源最近又有新的爆料，说逮捕张幼霞他们是谁拍的板呢？就三个人，习近平、蔡奇和王晓红，连政治局常委会都没有开，中纪委书记李希提前都不知情啊。说到这儿呢，肯定有朋友会说你又在传谣了啊！我这儿对谣言的态度向来非常明确，信不信谣先别说，但是起码得先听谣传谣，这是一定的。辟谣那是共产党和大外宣干的活，我为什么要帮他干活？我为什么要帮共产党维稳呢？难道我有毛病吗？但是传谣归传谣啊，咱这儿也不是什么谣言都传，谣言我是要挑的。有一些谣言呢，它能够触及问题的本质，而且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它不自相矛盾，也就说明这些谣言编造者啊，他水平很高，他能够认识到中共体制的一些痼疾。当你把这个谣言转化成预测和分析的时候，他流失的有效成分就不多啊，就不会像有的谣言一破产就碎的渣都不剩了。比如说习近平是在得知危险之后啊，紧急反制拿下了张幼霞，甚至连政治局常委会这个程序环节都没过，那这个谣言呢就切中了要害，就反映了程序不完备对习近平的致命伤。同时呢，又能够比较好的解释当下这个看起来比较古怪的不合理的氛围，所以这样的谣言呢，就深得我心，我看起来比较顺眼，就先转起来再说。当然，上面这些推理的脑回路都是基于习近平政治资本的分析 也是基于他和中共政治生态依存关系做出来的，可能这个理解的出发点就有偏差，所以呢，我确实也是做好了随时被事实的发展打脸的准备。那么今天的时事话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大家。明天是星期四，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昭.ca 上有更新。近期有另外一个热点，就是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中国，和习近平握手言欢啊！你看，在他之后，英国首相不也去中国了吗？那么美加会不会分道扬镳？加拿大的未来会怎么样呢？啊，因为川普一再宣称加拿大会成为美国的第51州嘛，所以美加关系也是近期的热点。卡尼好像最近成了西方这个抗川的领军人物了。加拿大离美国最近，本来依存性最强，但是加拿大总理扛起了反川的大旗，好像特别鼓舞士气一样啊。那明天在会员网站上，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谢谢各位。